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在圣经当中的约珥书，我们真实经历到，原来生命当中就是会遇见坎坷，就是会遇见许多意外的事情。那在约珥的年代，我们发现他们经历到一个蝗虫之灾，然后全国到上帝面前来呼求神，来求告上帝。我们会看到，这是上帝所立约的子民，而这群立约的百姓，他们得罪神、远离神的时候，你会看到，虽然这个约似乎被上帝的子民破坏，可是爱我们的天父，这位以色列的上帝却从来不忘记他的约，不背弃他的选民。所以，当选民在上帝面前哀求、祷告的时刻，我们读到约珥书当中，上帝立刻有回应。你会读到，哇，上帝的回应，他不只是把过去以色列人因为蝗虫之灾所遭受到的损失，圣经当中说，上帝全部补还给他们。他们所经历到生命当中的羞辱，被邻邦的耻笑，邻邦因为他们的国势低微而欺压他们的时刻，这所有的羞辱，上帝说，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你可以看到，这是上帝对整个以色列他的选民他们的哀哭，神的回应。可是更稀奇的是，上帝的回应呢，不是只有停留到这里，上帝的回应不是仅止于使他们所有的损失得到补还。所以在约珥书的第二章二十八节开始，突然有一段另外新的小谕出现，上帝的小谕透过先知来传递，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这一段圣灵浇灌的应许啊，我想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比较熟悉的，是因为在新约，彼得在五旬节之后，彼得的讲道当中引用了这段经文，来说明五旬节的时候这些门徒们被圣灵浇灌方言的现象。彼得引用这段经文是我们比较熟悉的。那我们今天回头来仔细看看，在这一段上帝应许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从约珥书的上下文，我们更会稀奇上帝的应许是多么的丰富。上帝的应许，特别是在约珥书的上下文，当以色列悖逆得罪神，上帝回应他们的呼求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上帝不是因为看以色列太可怜了，很勉强的，好吧，我就原谅你们这一次。不，你会发现这位丰富慷慨的上帝，他不但把他们物质的损失都补还了。那你会知道会有这些物质的损失，是因为他们得罪神。他们得罪神是因为内心当中不懂得尊神伟大，不够认识上帝。所以上帝要彻底解决人生命当中这个被盗犯罪的问题。所以经文里面约珥书的时候就已经讲了，神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今天这一段经文啊，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研究啊，就是首先他说浇灌，在浇灌这一群百姓的当中，你会发现浇灌这个字眼哈，这个字眼很有意思。因为这个字呢，其实是一种礼仪用法的时候所用的浇灌，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在献祭给神的时候，他们会奠酒，就是把酒浇灌出来，有时候会在上帝面前浇水。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一个礼仪用法，甚至说在承接圣职的时候会倒油。也就是说这个字眼呢，它似乎是指着说有一个容器装着酒或是水或是膏油，然后在行礼的时候呢，它不是只有弄一点点来沾一沾，而是说在这个礼仪象征性当中，它是全部倾倒，涓滴不剩。也就是说上帝非常丰富的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可以看到用这个字眼来描述神的灵如何工作在这一群神的选民的身上，他是用浇灌这个字眼。当然也很有意思哦，浇灌这个字眼呢，不只是在礼仪用法当中，在圣经当中出现哦。同样的，他会用一种象征来描述 譬如说人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祷告，哎，这个我们很熟悉啊。倾心吐意的祷告也是说把人的心，把人的那个至情意的情感的部分向上帝全然敞开，他也是用浇灌这个字，他也是用浇灌这个字。从这个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浇灌这个字呢，我们可以点进去，它有一个原文编号，原文编号是8210，然后它的读音呢叫做 shapak， 所以 shapak 我们可以用它在圣经当中做检索，做 search， 所以检索出来你会发现它除了出现在礼仪用法之外，他也会用非常丰富的象征性的描述来讲到人跟神的关系。而对比我们今天在读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节的时候，他是说神将他的灵倾倒浇灌，涓滴不剩的倾注在人的身上。所以这个字眼其实非常的生动哦。所以神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可以看到神的灵，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创造受造的时候，神用他的灵铺张穹苍，神用他的灵来吹在水面上，我们这群受造的人都从神的灵而受造，而神的灵却要倾注倾倒涓滴不剩浇灌在我们这每一个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你会发现这些凡有血气的，无形当中你已经发现这个对比了，凡有血气的，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是脆弱、短暂、渺小、有限。可是这位丰富全能的上帝，在他回应人的呼求的当中，他说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我想在这个对称对比当中，更能够体会上帝回应人的祷告，特别在约珥书的上下文当中，他不只是让我们仅止于得救，他要我们很丰盛的在他的跟前领受他给我们生命当中极大的恩典跟祝福。其次呢，我们来看哦，在这个他要浇灌的是说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在这个二十八跟二十九节两节经文当中呢，我们也来研究一下他圣灵浇灌的对象。浇灌的对象，当然经文里面首先提到的是说凡有血气的，后头呢他连续讲到了几个蒙受神浇灌的对象的某些人物呢，你会看到他提到你们的儿女、你们的老年人，还有呢少年人，甚至说我的仆人、我的使女。所以这一连串的每一个受神的灵浇灌的这些对象，这么一读呢，各位一定会发现就呼应到约珥书一开始的时候，他会呼吁不同的对象来到上帝面前哀求，记得吗？他首先会呼吁说老年人啊，国中的长老要出来，后来呢一些醉酒的人、农夫修理葡萄树的，然后呢还有祭司侍奉耶和华的，一个个点的名呼吁他们要到神的殿中来向神哀求。你可以想象这群在上帝面前哀求呼求神的人，他们要点着名的蒙神的灵浇灌，似乎上帝一一回应这每一个在他面前呼求的人。所以在这个浇灌的对象呢，我们从经文的上下文你可以看到，在约珥书当中它是非常丰富的，人向神呼求，神向人回应，那个回应是如此的丰富。所以如果我们不去思想这个彼得引用约珥书的时候有什么对象，我们单单来思想在约珥书当中这个时刻，你会晓得就是一群上帝的选民，也就是得罪他的人。这群得罪他的人，他们的生命当中在神的似乎是处罚，在蝗虫之灾他们蒙受灾害，而相对的他们不论男女老幼尊卑的位分都受到影响，而神的灵的浇灌在每一个人的身上也是不受男女老幼、年龄、性别，甚至地位、卑尊的影响，他们都能够蒙受神的灵的浇灌。所以这是在约珥书当中我们会读到，哎，这一群蒙受神的灵浇灌，虽然是有血气的，虽然是生命当中是败坏的、是软弱的、是残缺的， 可是神却愿意无条件的将他灵浇灌在当时在他跟前来向他呼求的人。很自然的，我们当然要问，那么今天我们特别在教会生活经验当中都会思想，哎，那我有没有蒙受神的灵的浇灌？好像那些他们蒙受神的灵浇灌的人，哎，他们是不是比较高超卓越一点哈？其实这是教会里的问题啊。那我们回到圣经来看，你可以知道，就是凡是来到上帝面前呼求的人，他们都蒙受神的灵的浇灌。所以广义的来说，并不分是什么样的阶级，什么样的性别，甚至在约珥的经文当中，他也不是要强调说是以色列人呢，还是非以色列人，他只是强调所有来到他跟前求告的人，呼求的人。而彼得在引用他的时候，我们当然了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是120个在马可楼上祷告的门徒，他们第一回合领受了圣灵的浇灌，所以有一些外在的现象。那么彼得在解释的时候，其实你会晓得那个时候还并没有所谓凡有血气的，只是说当时呢120个门徒当中，每一个不分男女，不分年龄，不分地位的卑尊，他们都领受神的灵的浇灌。同样的，你会看到当彼得讲到，然后路加在写作使徒行传的时候，他把这处经文放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晓得后来福音呢是跨越了种族的隔阂，我们晓得他就是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然后会直到地极。所以你会看到其实他似乎在路加引用彼得的讲道，在这一段约珥经文当中反而开阔了我们的眼界。只要每一个是求告主名的，只要每一个是能够在耶稣的福音当中有份的，我们都在神的灵浇灌的对象之内。所以反而回在约珥书里头，我们就会体会他不是要强调某一些限定选民或是非选民的对象，而是在上下文当中你会看到他就是指着来到神的殿面前这些不配的，甚至是醉酒的、好喝酒的人，他们来到神面前求告呼求，昨天还醉生梦死的过日子，可是今天我愿意来到神面前呼求。经文当中说神的灵要浇灌他，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角度来去认知这个神的灵浇灌的对象。所以其实后头的经文啊，就是在32节经文说，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无形当中把求告耶和华名，把神的灵浇灌的对象，以及得救这三方面通通连贯起来，通通连贯起来。也就是说在经文里头，约珥书第一章第二章开始能够回应先知的呼吁，来到上帝面前呼求的人，他们要蒙受神的灵的浇灌，他们也就是在审判当前当中能够得救的。所以似乎在这个短短几句经文当中，让我们看见救恩实施的这个秘诀是非常丰富的，在约珥的时代揭开序幕。当然你会知道约珥本身的应许就非常的丰富跟独特，还不用看到新约引用它哦。你会知道那么在约珥这一个预言之前呢，神的灵跟旧约时代神的百姓的关系呢，其实你会发现神的灵要这么丰富的浇灌，涓滴不剩的请住在每一个求告他人的身上，在旧约时代就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约珥之前，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我们会晓得有一些士师，他们会有神的灵在他们身上给他们特别的能力，使他们突然有勇气，有领袖的才干，能够带领以色列人打退敌人，拯救自己的国家。那我们也知道在旧约当中，特别当扫罗王被高利跟大卫王被高利的时候，似乎神的灵在他们身上的作为就是一个对比哦。神的灵在扫罗王的身上，你会发现神的灵会离开，而扫罗王本身他的性格当中他有一些不是很稳定的部分，这个部分就会冒出来，而神的灵几时在扫罗王的身上，这个部分就没有问题。 所以以至于大卫在后头的祷告，他会说，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们大概了解大卫会有一种期待，求神的灵不要只是间歇性的在某些特定的领袖身上，他恳求说，神的灵可以常住在我的身上，不要离开。所以从诗篇当中大卫的祷告，我们反而发现，哇，原来连选民生命当中这样子的渴望，在上帝所设计的救恩当中都成全了，都满足了。所以我们刚才提到旧约的扫罗王，当神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会突然会像先知一样说预言。所以也就是这一段经文所说的，神的灵浇灌的结果，神的灵浇灌的结果，它有什么样的现象呢？也就是经文说，说预言，做异梦，见异象。所以他用这个简单的几个现象，其实我们知道，也就是在旧约时代只有先知，先知怎么样领受上帝的话语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神会让他们看见异象，神会让他们知道神的话语，然后他们成为上帝的代言人。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是用这个圣灵浇灌的结果当中，他明显的就是讲到说，所谓先知现象有包含异象、异梦跟说预言。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旧约当中，所有的先知就是用这样方式来领受神的话语。其实这个也不陌生，这个其实在民数记的时候摩西他自己是唯一的领袖，后来他管理百姓太辛苦，上帝就说，你可以选召70个以色列的领袖长老出来，将降在你身上的灵分赐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当时民数记会记录所发生的现象，就是这些记了名的长老，他们来到会中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受感说话也就是这边所谓说预言，同样一个字，也就是所谓做先知说预言的意思。所以大家看到，哦，原来神的灵浇灌的这个现象其实不是只有在约珥书才出现，其实早在民数记的时候就出现了，早在扫罗王受膏做王的时候也出现了这个现象。当然你会知道他所强调的不是说这些人他们说预言内容是什么，而是强调说，说预言似乎是一个记号，神的灵降在他们的身上，他们可以像先知一样开始讲述神的话语。所以我们讲到在民数记以及在撒母耳记上，扫罗王跟那个70个长老都没有记录说他们说了什么预言，而是说他们说预言做先知讲到这个现象变成了一个记号，就是他们被上帝选召。所以在这个记号当中就充分的说明，这是上帝的灵在他们身上的工作，是他们本来不会的、没有的，可是神赋予他们这个能力。所以变成说这个先知现象呢是一种记号，是神的灵在内在当中，在人的生命当中浇灌，然后可以看得见，人可以认出来的记号，就是说预言，叫做受感说话，或者说就是做先知。它的重点要点并不是那个说的内容。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就会了解，诶，约珥的这一段的应许其实已经是在旧约圣经当中一个非常独特的事情。在约珥之前，所有神的灵在某些领袖、某些在以色列的英雄的身上，神的灵的工作跟约珥这个时候所讲的是不一样的，反而更提醒了神的灵在神回应人的祷告的时候，它是可以有记号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神的灵在人的身上，使这些人都能够说预言、做异梦、见异象。所以对比你会知道，本来只是少数人蒙拣选的领袖，或是这些特定的先知，他们能够有这些领受受感说话的能力，可是却说在末后的日子，这个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时候，是这些人他们都能够像先知一样了。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我觉得让我们回想，以色列人之所以会犯罪悖逆破坏这个约，落在约的咒诅跟刑罚当中，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按照上帝的话来生活。所以这个时候他们不用先知去教他们神的话， 而且他们自己就像先知一样，领受神的意象，领受神的话，他们可以明白神的话。其实这个经文很有意思，其实有个呼应性，各位一定发现，在以西结书的时候就有提到，神要给他们一个新心，新的灵，用肉心来代替本来的实心，所以至于他们从心里面就能够认识上帝。这个也就是在耶利米书31章所讲到的，神要拉着他们的手与他们另立新约。其实我们知道这个约的内涵，这个律法呢，借着神的灵使他们能够记在心上，不再忘记，不再是只刻在外在的石板上，而是内化成为在他们内在的所谓肉心上。所以也就是所谓新的心，新的灵，也就是约珥书这边所讲，你会发现是同一件事情，是神的灵所带来的更新跟工作，以至于从他们的呼求神，上帝回应他们，这个时候使他们真正要成为一个不一样的群体了。这个不一样的群体，他们可以在神的约当中不再悖逆，他们真正可以从里面认识上帝。你会晓得上帝借着祭司，借着君王，借着很多的先知来服侍这一群上帝选召的选民，可是他们却不断地悖逆上帝，得罪神，然后破坏这个约。所以当上帝似乎在以色列在约的前提当中向神呼求的时候，上帝的回应你可以想象是多么的丰富。不只是说从当前的蝗虫之灾，或者是说第二章所讲到的有一群末世性的大军要来带来的损害杀害，上帝所带来的恢复不只是从前面这两个灾难当中带来的拯救恢复，上帝所带来的恢复你会发现是彻底的解决人里面悖逆的问题，彻底的解决人跟神之间那个隔阂的问题。所以神的灵要浇灌，所以从这个神的灵浇灌当中，你可以留意，后面会讲到说，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当然新约也提到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在新约多次被引用这个经文。你会了解求告耶和华名，其实这个部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在32节最后一句话说，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招的。所以各位可以在你的圣经上面圈下来，这个求告耶和华名跟耶和华所招的原文当中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卡拉这个字，它原文编号是7121。你可以看到就是上帝招人来，上帝先宣告要招人来，然后招来的人呢，他们懂得向上帝呼求，求告神。所以在上帝的宣召跟人的求告当中，你更可以想象，上帝转向人，人转向神，是这么丰富的彼此间的关系的恢复。所以上帝回应人的求告，然后上帝呼召人来向他恳求，所以在整个约珥书当中这个部分都会出现的。所以你会晓得在这卷书的第一章第二章是上帝呼吁选民来到上帝面前求告，后面的第三章甚至还有包含上帝要呼吁万民啊，许多列国列邦的外邦人，他们都被上帝呼吁宣召。所以也可以思想在彼得也来引用这一段经文的时刻，在约珥的当下，他其实前面第一章第二章是他们来呼求上帝，然后在第二章的后半，上帝的回应他们的祷告，应许丰富的恩典，不只是物质上的，有属灵上的。而进一步第三章开始要转向万国的审判的时刻，其实在上下文里面你真的知道上帝所有的计划救赎恩典的预备，不是只有单单向着选民为着选民的，上帝的心意是要使万族得福。所以这上帝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以至于我们在读到这个约珥书这段经文的时候，也真是让我们的生命是丰富宽广的，让上帝的心肠是我们能够体会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在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你就开启我们，使我们看见你的救恩。谢谢主。主啊，在我们有限的人生当中，你却乐意开广我们，看见从古时你就宣召历代，使我们可以察知你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感谢耶稣，早在主前第八世纪，主啊，你就发出了这样子的应许。主啊，一直到你自己被接升天，你乐意回应每一个寻求你、呼求你的人，你赐下你丰富的圣灵，使我们转向你，使我们更懂得从心里的真深处向你来求告。感谢耶稣，你就是从高天伸手抓住了每一个向你求告之人的手，使我们的生命被你保抱，使我们的生命在永恒当中与你有份。帮助我们每一个服侍你的人，让我们都有这样子的胸怀，体会你爱世人的心肠。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